我们翻开今天的经文，翻到约翰福音，我们继续来查考约翰福音第一章，今天来到第43节到45节，我们来念一下。这是在我们之前有讲过施洗约翰的传道，神借着施洗约翰的讲道拯救了两个门徒，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使徒约翰，就是这本约翰书的作者。然后上一次我们看到神借着安德烈拯救了叫了他的哥哥彼得，把福音传给了他的哥哥彼得。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几节，安德烈40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安德烈找着自己，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找到弥赛亚了，英文是找到，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就是救主的意思。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我们看到每个人的得救经历都不一样。今天又次日，就是这一天的第二天，耶稣基督在继续的在寻找和拯救失散的人。那么他今天要去加利利，要去寻找腓力，他们从未见过面，但他知道我要去找谁，我要去拯救谁，因为他是神，他是按照他的计划，他创世以前就预定拣选的每一个人，他也必定按照他的顺序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不管他们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同样来到了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主耶稣是找到了腓力，是关于腓力的寻求和寻见。这里听起来似乎有点矛盾，但是并不矛盾。我们看到又是主耶稣，第43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找到腓力，就对他说，跟从我来，来跟从我吧。这是一个命令的口吻，就是 follow me， 就是跟从我，他直接跟他说跟从我。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和彼得，就是之前拯救的，昨天所拯救的那两个人，那几个人是一个城市的，安德烈跟彼得，就是他两兄弟嘛，同城。腓力找着拿单叶，我们看到腓力又去找拿单叶，一个传一个，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找到了。英文是找到了，不是遇见了，遇见的话是有偶然性在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在哪里遇见某人，我们可能就是不经意之间偶然之间遇到一个人，并不是出于目的性的，但这里的话是找到了。对他说，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腓力的寻找和寻见。真的，我今天盼望你们今天真的也能够寻见耶稣基督，被他找到，也就意味着你找到了他。所以今天的主题是腓力的寻求和寻见，但是我们看到是主耶稣主动的去找他的。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以祷告开始，我们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所听到的真理，我们需要来求主的帮助，让我们能够专注的来聆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语。好，我们一起的祷告，再次的来到主的面前。阿们。约翰福音今天来到了第一章的第43节45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真的非常的简短。我们常常听到传道人说，要寻求认识神才能够得救，同时我们也听到过，得救完全是神的工作，是神的主权，是神的拣选， 神早就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属于他的那一部分人，神没有拯救所有人。但是我们又同时听到，我们必须来寻求他，来认识他，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听起来有点像是矛盾。而且神也说，得救不在乎那奔跑的，也不在乎那寻求的人，不是靠着我们的寻求，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神要拯救谁，他就拯救谁。主权是神，神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所以你会发现，有的人他们也似乎在寻求，也似乎在听到，也似乎有一段时间他很认真，也祷告，但是他还没有得救。所以有的人他就抱怨，他就可能很自暴自弃了，灰心了，是因为我们对真理还不够认识。所以不信的人他就会说，既然神的拣选救恩是出于神的，不在乎人的决定，不在乎我要不要做一个基督徒，不在乎人的任性，那么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如果我是神的拣选的，那我肯定会得救的，一定的，那肯定的。如果你确实是神的拣选的，那么你一定会得救。如果不是，那他也会说，再努力再寻求也是白费力气。所以有的人就会陷入这样的一个极端，他觉得我就不必要再努力了，因为拣选了，预定了，就像人所说的宿命论是这样的，就是魔鬼想要混乱神的道，而给寻求的人设下的网罗。所以我们要听神是怎样说的。所以这些人他们把人的堕落的责任归给神，所以他们的想法是那种把责任推给神，他觉得神是撒谎的。但是从圣经的话语里面看，神的话语是真理，是绝对的，我们是虚假的，神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当心我们心里面的想法，不要被魔鬼偏离了。就像有的人会说，神为什么要种一棵分别善恶的树，不然的话人就不会犯罪了。所以人会找出各样的借口把责任推给神，而不去思想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我们总是想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们从来都是自私自利的，认为我没错，问题都是别人的。所以不信神的话，就是他们不相信神的话语就是真理，是全备的，是无误的。因为我们人内心的偏见，我们人犯罪堕落以后，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偏见，我们内心充满了骄傲，就像一座大山一样阻挡我们，无法来到真理面前。所以如果一旦一个人有偏见的话，那么他再怎么领受真理，那也是无用的。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去寻找耶稣，他们去听耶稣基督讲道，甚至看见神迹，他们还是污蔑耶稣基督是鬼王赶鬼，靠着鬼王，他们亵渎圣灵。所以我们真的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无可救药。如果一个人亵渎圣灵的话，他们带着那样大的偏见，那么是很难寻见神的。所以当真理说你要努力寻求神，这些人他们就会用神的预定拣选来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甚至有的传道人他们会认为，反正救恩是神的工作，传不传福音都不重要，他们认为只要人来教会听到，他就可以变成一个基督徒，时间久了神会拯救他的，我们人做不到。所以他们就是那样不传福音。神的拣选和人的寻求其实并不矛盾，因为神从来都不鼓励人懒惰。我们要知道神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神，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可以看到神怎样的用六天时间创造了这个世界，人是第六天才创造出来的，所以人对这个世界是没有任何功劳的。神是一步一步，先要有光，然后再创造了其他的一些物质，所以都有他的一个顺序，优先的次序。神是有次序的神，不是混乱的神。 他虽然可以一句话就拯救一个完全悖逆不信的人，今天他可以，他完全做得到。一个从来没听过神话的人，他可以立刻让他回转过来，但是神一般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话，很多人就会把自己陷入一个误区。所以神他不鼓励人的懒惰，他还是按照那样的次序，就像我们种植物一样，你种过地的人都知道，你不可能说我今天种下去明天就可以收获，你需要等待，你需要劳作，你需要一步一步浇水施肥，你需要精心的看护它。那么同样的，他可以一句话就拯救一个人，但是他从来不强迫任何不信的人来相信他。所以同时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很多人他们说我要来跟从你，你那样的大人，你可以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人，你一句话就医治了瞎子，我要来跟从你，你那样的大人。主耶稣怎么说的？你先考虑一下，你需要思想一下代价，来跟从我意味着什么。他没有立刻接受。所以神是有秩序的，他不会强迫一个不信的人来相信他。我们去看圣经里面的那些得救的人的例子，所以我们去看他们，我们来学习他们，就可以看见他们从来都不缺乏得救的知识。首先这些人他们不是莫名其妙就得救了，他们不是什么都不知道突然之间就醒悟了，他们都要有知识，先有得救的知识，他们需要来寻求神，来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们要来认识神。也就是说他们并非什么都不明白，对神毫无认识就突然相信而得救了，那是不可能的，神不会鼓励这样的。正如神不会鼓励那些不传福音的教会来拯救那里的人，你看那么多人在去教会，但是他们有几个得救的，真的不得而知。所以虽然拯救完全是神的工作，人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得到，但是神拯救一个人之前通常都是会让他对神的话语有一定的认识。他们在得救之前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借着领受真理建立起了对主的认识和信心，这非常重要。就是一个人得救之前，他必定是已经对神有一定的认识，他在寻求，他在认识神，他在从真理里面去建立对神的认识，就像那个百夫长。那么他们即便是使徒保罗，他是那样抵挡真理，他在马上突然间跌下来被光照回转重生得救了，但是保罗他其实他一直都在学习神的话语，你知道吗？他是拜在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师傅下面在学习圣经，那个时候他还不明白，直到耶稣基督使他醒悟过来，他就真的明白了。所以保罗同样的是从前是对旧约的领受是非常深入和努力的，回到今天我们这里要讲的腓力的寻求和寻见的救恩，我们寻求的人能够从中得到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我们要祈求圣灵来借着今天腓力的经历来帮助我们也找到耶稣基督，并且跟随他，来跟从他。所以今天主耶稣对他的呼召，我真的盼望是对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寻求的人的呼召，你今天也能够听见主对你的呼召，就来跟从他。所以次日耶稣要往加利利去，找到了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神的拯救是奇妙的，是多样化的，所以让我们不要去限定神在我们身上的拯救方式。所以你不要去限定神是怎样拯救你，他要怎样拯救我。前一天他借着使徒约翰所传的福音拯救了安德烈和使徒约翰，昨天他又借着安德烈的见证带领使徒彼得回转归主，那么今天他亲自来呼召腓力来成为他的门徒。所以我盼望今天你也是神所要拯救的腓力。今天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计划非常的奇妙，他在同一座城市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灵魂，他们是一座城市里面的，他今天同样在沈阳也拯救了我们中间一个又一个的人。 那么你也是跟这些人在同一座城，所以我们对你充满了盼望。所以主的恩典今天临到了沈阳，你要抓住耶稣基督来到这里的机会。谁会否认他不是因为他要来呼召你呢？今天他今天是来为了寻找你呢而来到这里。所以耶稣去了加利利，他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到处游荡，我相信他是出于永恒计划而今天来到这里。他在永恒之中创世之前他就计划今天这一天，在2000年前的那一天他要去到加利利，那个时候还没有加利利，还没有世界，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在拯救彼得以后就是腓力，他是特找到了腓力，来到了加利利，才来到加利利。所以今天教会在这里建立，神在这里福音传讲，他是为了你的缘故。如果你还没得救的话，他是为了你的缘故。所以你一定要相信神是因为你在沈阳的缘故，他才差派了他的仆人来到这里传福音。他要来找你，不是别人，他是为了来找你，他正在寻找你。中文的翻译真的非常的不好，他说遇见腓力，遇见刚才说了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你在菜市场遇见了某人，你们会你不可能说我们是一起约着过来，有可能啊，但是你突然之间遇见某个人，那只是一个偶然性，不确定性，这显然不符合真理的绝对性。主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他的，绝对是他的计划之内的。所以我们还是从英文的直译比较清楚，是耶稣就寻见找到了腓力，是有目的的，是计划过了，是非常明确的，他是为这个事情而来的，专门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他的寻找是绝对不会失败的。我们有时候去寻找一个宝贝，你去到处去寻找上好的东西，你可能找不到，但是主耶稣是绝对可以找到的。所以耶稣去加利利是为了找到腓力，虽然他们从前从未见过面，耶稣却认识腓力。你说那很好，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来找我的呢？你说他确实是找到腓力了，但是我又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来找我呢？在沈阳，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来听听主自己怎么说，不是我们自己说的。主耶稣说什么？所以你要来听真理，你要来听神的话语，你才知道主对你要说什么。其实耶稣基督自己借着圣经已经告诉了你。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他对你说的什么？不是对别人，是对你。第10节，他说人子来，他说我作为人子，我道成肉身在你们中间，我既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但是我作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做什么的？是来寻，为的是要寻找，不仅寻找，而且还要拯救失散的人，听见吗？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不仅寻找，而且要拯救失散的人，灵魂堕落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他的目的，这就是他要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这就是他在沈阳兴起教会的目的。你是那失散的人，那么你就是他所要寻找的。今天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自己是失散的，从前你不认识神，你活在黑暗当中，那么他就是来寻找你的，他不是来找所有人的。虽然所有人都失散了，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人不失散的，但是他不是来拯救所有人，只有那些认识到自己是失散的人。你说我怎么知道自己失散的？所以我们要来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来认识神，我们才能够更加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状态。经上说什么？圣经说什么？除了神一位以外，主耶稣说，对那个财主说，再没有良善的。他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再没有完美的人。真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是完美的，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但是只有神一位，所以世人 都犯了罪，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状态，我们都犯罪得罪了神。我们犯罪不是得罪人，我们是得罪神。你要知道犯罪得罪神的后果是什么，神是圣洁的，神是烈火，神是公义的，神要审判罪。所以我们都要面临神的审判，我们都犯罪了，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我们在慢慢的死去，每个人生来就是灵魂死在罪中，我们还要等待死亡，还要等待地狱的刑罚。所以他又说人人都有一死，所以我们没有人能逃避死亡，但是死后就是审判，这是最终极的，死后就是审判。神的儿子来寻找那些真正认识到自己是堕落之上的人，所以那些不认为自己有病的人当然不需要医生，他来不是找那些健康的人。他说了，他说人子来，医生不是医治那些健康的，那些自以为健康的人当然不会去医院，你怎么给他治疗他也不会接受，你给他吃最好的药他也不会领受，他不会张口吃。主耶稣基督他来寻找的是那些真正认识到自己是堕落失丧的人。但是主耶稣基督的讲道呢，是针对于所有人的，他没有说我只去针对那些认识到了自己是堕落的人我才去对他们讲道传福音，没有，他所针对的对象从来都是公开的宣讲，有所有任何的人群，不管是自以为意的任性的那些法利赛人，不管是那些认识到自己是罪的人，罪人的人，他们都来听神的话语，他从来都是公开的传道，凡愿意的人都可以来领受，他没有阻挡任何人，所有的人不管你是社会的哪个阶层，最有学问的或者最没学问的乞丐，他从来没有阻挡过，都可以来听那生命的道。好，今天耶稣基督来找到腓力做什么？他来找腓力做什么？这个不知名的一个人，在加利利的人没有人知晓的一个人，名不经传的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对腓力说什么？他说要跟从我 ，follow me， 跟从我。他来是呼召腓力来跟从他，做他的门徒。所以这是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目的。跟从耶稣基督意味着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才是真正的跟从。不是他说什么我选择要跟，选择性的去跟从，我选择我自己喜好的去跟从，而是完全的来跟从，是完全的顺服，不是选择自己喜欢的来顺服。所以这是主的命令，他说跟从我，你就立刻的要撇下一切的来跟从我。就像那个税吏马太，他在赚这个世界的财富的时候，主耶稣呼召他，当他正在工作的时候，神呼召他跟从我，他就撇下了一切来跟从他。不然的话，你无法跟从耶稣基督，即便你有这个意愿，也只能表面的来跟从。所以很多人只能表面的来跟从。今天主耶稣同样找到了你，因为你正在聆听他的话语，这也正是对你所说的，来跟从我。所以你不要再犹豫，你不要再单言，不要再害怕，不要担心你做不到，你可以求他给你力量。你充满了疑惑，你可以祈求他给你信心，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是丰满的，他有一切你所需要的，你所缺乏的。你是瞎子，你看不见，他可以医治你。你听不见，你说你以前能听见，现在听不见，他可以医治你的耳聋，他可以让你现在就听见，他对你在呼召你，他对你说话，他可以医治你的耳聋，你属灵的耳聋，你灵魂的耳聋。那么跟从耶稣基督就意味着你必须撇下一切，撇下你曾经所喜爱的一切，让耶稣基督进来，在你里面来做你的主和救主。所以你要爱他超过这个世上的一切。这个世上的一切，真的我们有很多自己喜爱的东西想要抓住，我们担心这个，我们焦虑那个，我们太爱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听不见他对我们的呼召。 不要因为任何拦阻而不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所以你不要因为任何的拦阻，不要因为天气的原因，真的哪怕是下刀子，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你的灵魂是多么的宝贵，你要知道生命不在我们手里，有可能他说今夜我就要你的灵魂，你想你要活到退休，你想享受退休，有多少人真正享受到退休？比我们年轻的真的也比我们先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了救恩的宝贵，灵魂的宝贵，你就不会怕路途的遥远，不管千里万里你都会来。就像那些博士一样，他们宁愿花两三年的时间，他们不为路上一切的艰辛，他们付出所有的代价，为的是要来敬拜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寻见了耶稣基督，他们得到了永生的生命，他们现在还在天国与神永远的欢呼。而那个财主在地狱里面已经两千年了，他会后悔他当初没有来听拉撒路的福音，他后悔他当初为了区区几一点点路程，他没有去听神的话语，而他在永恒当中承受那永恒的刑罚。所以这里继续我们来看第四十四节，他说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和彼得是同城的。所以神如果在我们这个城市沈阳兴起了他自己的教会，他拯救了一些人，那么你要赶紧来寻求神，不要错过了。伯赛大你知道吧，神怎样说伯赛大这个城市，将来审判的时候，俄摩拉索多玛所要受的刑罚比你还容易呢，伯赛大要承受更重的刑罚。为什么？因为神在伯赛大拯救了那么多的，我们看到神的那么多的神迹，医治了一个又一个的瞎眼的病痛的，他们就是不信，他们还是不信，他们坚持拒绝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将来的审判比索多玛和俄摩拉更加的重。所以神在这里已经拯救了一些人，我希望这里是伯赛大，你也可以像这些人一样，同一座城市的能够也能够来寻见神，而不要成为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伯赛大人。我们回顾在这里的聚会，我们去数算一下，其实已经快十年了，你想象一下，你能想象一下当初我们怎样来到沈阳，07年08年的时候啊，17年18年的时候，已经快十年了，我们不知道神还在这里要停留多久，真的谁也不能肯定神还会在这里，明年还会不会继续的有福音在这里传扬，没有人敢保证，或者下个月下周他还要忍耐我们不信到几时。神说了，我还要忍耐你们的不信到几时呢？那被精心照顾却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始终在我们耳边在敲响着警钟。我们回想一下，当那个原主说要把这个不结果子的树砍掉的时候，主耶稣祈求什么？再等等吧，等我给他浇了水施上肥，如果不结果子的话再把它再砍吧。他还在给我们时间，但是是有限的时间，所以因为这样的恩典如果不珍惜的话，极可能它会成为你的审判的砝码，会加重，如果你因此灭亡的话，它会加重你的审判，你会比那些不信的沈阳人，那些没有来这里聚会的，甚至那些没有传福音的那些教会的人，他们所受的刑罚更加的重。所以伯赛大这里主充满了神的恩典在这里，因为耶稣不仅呼召了门徒在这个城市，而且在这里他行了许多医治的神迹，福音在这里广传。所以但是耶稣后来却说，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的第21节，我们来看一下他对伯赛大的那样的失落，那样的忧伤，那样的审判。他说，哥拉逊啊，你有过了，伯赛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所以你要悔改， 你要赶紧的悔改，要归向神，不要像伯赛大那样，那大部分人一样那样在恩典当中的堕落，还要继续的硬着心。就让我们当心，神首先在沈阳呼召了我们中的几个人，我们还没有得救的人，不要把这样的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伯赛大人并没有珍惜耶稣在他们那里所施行的恩典。耶稣说，伯赛大你有祸了，我真的不希望他说沈阳大你有祸了。许多人的灭亡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见真理，不是因为他们身边没有得救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缺少神的光和盐，那是因为他们拒绝神的呼召，不肯悔改，不肯谦卑下来在神的面前悔改。所以第五十四十五节我们继续来看，腓力，好，腓力跟从了耶稣，当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腓力找到了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我们找到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一个真正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不会将自己得到的恩典隐藏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属灵的教导、属天的教导跟属世的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得到一个赚钱的门路，你会跟人分享吗？那些教你怎么赚钱的人只是想要从你身上得到更多的钱，真正赚钱的他不会跟你说的。所以人是自私的，但是属灵的恩典不一样。如果你一旦得到了，你找到了那样的宝贝，那个珍宝，隐藏的珍宝，你会迫不及待的想要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你不会隐藏起来，你不会说啊，我给别人说了我就要失去了多少，我要亏损多少，不可能。神的恩典就像大海的水一样，不会因为你一个人的引用而使任何人缺乏。所以耶稣基督是充满了恩典的，越用就越丰盛，我们永远无法测到他的底，他有多少的限量，没有限量的。所以他不像世上的人所说的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可能。所以属灵的恩典却是越分享就会越得到越多，如果你越发的去分享，你会得到越多，就像五饼二鱼一样，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还有余。所以只要你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会越发的成长，他的恩典会越发的增长，只会越发的有余，不会说不足。就像那个浪子，当他真的回想起他富家口粮有余的时候，他就回去了。他说，我的富家口粮有余。当那个浪子他醒悟过来，他才意识到这一点，我的富家口粮有余，我倒要在这里饿死吗？所以你要思想这样的真理。那个浪子当真的他在那样的患难当中的时候，他饿得快要死的时候，他跟猪抢食物都没办法吃饭的时候，吃饱的时候，他说，我的富家口粮有余，我都要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我要回到我的富家，我的父亲那里。所以他悔改了，他认识到了他的富家是口粮有余的。我们人的堕落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看不见神家里的丰盛。真的，我们的眼睛因为是瞎眼的，我们属灵上是瞎眼的，我们看不见属天的那样的丰盛的恩典，神为我们预留的那样丰盛的恩典，我们却死死的盯在这个世上的饥荒。所以你永远感受到不满不足，你赚了多少你回去想，你永远不可能满足，人内心还是空虚的，缺乏的，而且你赚的越多，你越会感到空虚，越会感到缺乏。所以我们的眼睛死死盯在这个世界的饥荒，世界让我们越发的就感到了缺乏，感到了虚空，我们越是抓住这个世界不放，我们就越痛苦。如今我们自己得救的人同样的找到了你，我们这些已经得到属天恩典的人今天也找到了你，也来把这样的福音分享给你，那么你何必再继续抓住这个世界的虚空不放呢？你还要继续抓住吗？你的焦虑，你的担心，有什么 是耶稣基督满足不了你的呢？有什么是他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吗？他在世上的时候，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难倒过他。任何人带任何问题到他面前来，只要他一个意念，他甚至不用说话，他就成全了，他就拯救，他就医治好了。所以让我们不要担心，如果你只要你得到了主耶稣基督，你找到他，你就万事大吉。所以我们同样找到了你，也同样的像腓力找到拿单叶那样，要把这宝贵的福音分享给你。今天何必再抓住这个世界，被世界牢笼，就像那个浪子继续的吃这个世界的猪食，也得不到宝具。腓力找到耶稣以后的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是什么？我们回到经文，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找到了，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预言要赐下的救主，我们找到了。他说的非常明确，是摩西，因为当时只有旧约，但是没有新约，旧约所写的指向耶稣基督的，就是通过摩西的律法和众先知所记的所预言的那一位神的儿子。他说我们找到了，这里明明指的是耶稣首先去找到腓力。那么为什么腓力也会同样用找到这个词语来说他找到了耶稣基督，明明是耶稣基督找到他的？这就是一个寻求神的人，神所拣选的人，神所去寻找的人，都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也在寻求神，是神先寻找他们，他们才来寻找神。你想一想看，还没有这个世界，神就已经制定了救恩的计划来找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所以是他在寻找我们，我们是被他的灵牵引，他来拯救我们，我们才会去寻找他，不是说我们需要他。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寻求神的，神说我从天上看下来，没有一个人寻找我的，所以是神在寻找他们，他们也在寻找神，他们不是懒惰的在等待，他们也不是对圣经一无所知，对救主完全不认识。腓力的话见证了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他们都在回到圣经里面去寻找耶稣基督。所以腓力没有说别的一些无关紧要的一些圣经的话，他说的是非常核心的内容，就是摩西和众先知所见证的那一位神所预言的女人的后裔。真的，整本圣经是围绕他所写的，所以他们寻找的目标方向是对的。有多少人来到圣经里面找的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东西，都是一些世俗的，一些没有与属灵的事没关的东西，与他们的灵魂无关的事。所以腓力的话见证了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他们必须是回到圣经里面去寻找耶稣基督。他们不是死守律法，腓力不是死守着律法在献祭，像这些犹太人一样几千年来只会献祭，只会杀羊杀牛宰羊，不知道背后的意义。他不是死守着律法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而是在寻找神的羔羊，寻求神赐下的救恩。他们一直在寻找，直到真的寻见了。所以那时候没有新约，只有旧约，而且不可能像今天我们一样，我们可以人手一本。你今天想要一本圣经，我相信不出一个礼拜一定有人送给你一本圣经，真的就这么容易。还有许多福音讲道的书籍和录音，我们把录音会传到网上，能够停留下来。所以今天我们所在的伯赛大同样是何等的蒙恩。那么你是伯赛大里面灭亡的人，还是那些得救的人呢？你比腓力得到的恩典更多，你比他的机会更大。耶稣基督来找到他，也可以说是因为他也在寻找耶稣。所以从一个真心寻求神的人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神在寻找他。所以一个人真心在寻找神，我们可以断定神已经在他身上开始了工作。不是那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不是那些因为路途遥远或者天气不好就不来，他们并非真心的想要寻求，因为神所开启的他绝对不会放弃失败，因为他们没有发现耶稣基督是珍宝， 是值得付出一切代价去寻找的，去得到的，哪怕是付出生命。所以假如你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他就是独一的真神。刚才我们说了，就算是天上下刀子，就算你住在世界的地极，你也会不顾一切的来到他这里。就像那个迦南妇人，他是怎样的不在意人的藐视，不在意他是一个外邦人，甚至不在意犹太人说他是条狗，他都要来求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主耶稣怎样说的，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犹太人把外邦人形容为狗，不洁净的，但是他没有放弃。我们看到他完全谦卑下来，他甚至说他就是主人家门口的小狗，他只要一点碎渣了。那么主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按照你所求的给你成就了吧。他得到了，我们看到他得到了跟他所失去的相比算什么？他失去了尊严吗？没有。耶稣基督说他是条狗，其实说实话我们还不如狗。狗死了不用承受地狱的刑罚，狗没有灵魂。我们人死了，我们要承受地狱的刑罚，是永恒的灭亡。所以我们需要来思考，我们所寻求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才会珍惜。就像那个做生意的寻找财宝的人，寻找那个重价的珠子的人一样，当他找到了那颗重价的珠子，他认识到这个东西比我所有以前找的一切财宝都要宝贵的时候，他愿意把他所有的都变卖了，唯独去换取那一颗宝贝。所以你要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拯救你脱离地狱的刑罚，脱离罪的锁链，拥有了他就拥有了一切，你人生所有的迷雾都会烟消云散。他是最丰盛的，充满了恩典和真理。所以难道你要继续的吃猪食吗？在这个世界吃那个不能够吃饱的，眼睁睁的看着你自己的灵魂在这里饿死吗？腓力说，摩西律法上所记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他没有在圣经中去寻找除耶稣基督以外的任何东西。我们看到这就是他能够找到救恩的原因，他的眼睛始终盯在神所赐下的救主的应许，他在寻找。神拯救一个人必先赐给他寻求的信心。所以人刚刚到教会，连耶稣是谁都不清楚，就跟着别人做一个绝志信仰接受基督的话，他是怀揣着一个虚假的平安，他只会将自己走向灭亡，因为他就不寻求了。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来寻求神的话，他先入为主，那么这个人非常危险的，因为他意味着他不需要寻求，他把自己当做基督徒以后，他以为自己得到了以后，他就不会再去寻找了，结果是一个假的，你想一想多痛苦啊将来。所以腓力寻见基督的特点就是他认识到摩西律法和先知记的那一位预言的救主，这同样是今天罪人得救的前提。我们必须去认识神。你如何认识神？你只有通过认识耶稣基督，你才能够认识神，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将神的名显明给我们。我们比腓力好多了，我们不用隔着律法和献祭去模糊的看那将来要临到的那预言当中的，因为耶稣已经来到这个世界，预言已经成就了，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他是怎样代替我们罪人受死受刑罚，承受神对罪的愤怒，神怎样的刑罚他。那么他以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耶稣基督他行的神迹让瞎子看见，让瘸子行走，是怎样应验了旧约先知对弥赛亚的预言的。摩西律法上所说的是什么？那么耶稣基督他完全遵循了摩西的律法，他没有违背过任何一条，说明他是完全的，他是圣洁的，所以他就是神的羔羊，他是毫无瑕疵的，他是值得你拥有的。你要接待他成为你的主和救主，你要接待他，你必须昼夜来呼求他的怜悯。假如你因为看不见就而看听不清你就放弃了，那么你永远都不可能再寻见他。你要更加努力奋勇的来寻求神，直到他找到你， 直到你们相遇了，你知道西西家建立水道是有一个特点的。西西家王在建立水道的时候，他是两边的人同时挖，你看不见，以前不像现在挖隧道有测量仪器，那个时候只能凭着人工。他们当他们挖挖挖两边的山挖通了以后，他们可以严丝合缝的挖到一起，而不会错过。所以这就是你跟神的相遇。当你真心的寻求他的时候，其实神早就已经在向你走来。当你们真的彼此相遇的那一刻，彼此拥有了，你们就真的相交了。所以你要努力的来寻求寻找他。你们俩真正相互先到的那遇到的那一刻，就是你们相交的时刻，你就来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找到了，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菲利很谦卑，他说我们找到了，他没说我找到了。很多人真的很想把这个功劳归给自己，他说我们，他说我还有另外一个人彼得他们，我们找到了，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以菲利很谦卑，我们看到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说我们找到了，而且没有任何偏见的认识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当犹太人听见耶稣是木匠的儿子的时候，和他们一样，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父母养大的，也有兄弟姐妹，所以犹太人他们不信，他们就嗤之以鼻，说木匠的儿子他的兄弟姐妹不是跟我们一样吗？所以我们人总是以貌取人，你觉得我们人少，你觉得我们聚会场地很小，你觉得我们这里没有教堂那样的华美，神怎么可能在我们中间？所以很多人会这样的认为。我们看到腓力，他没有因为耶稣是来自拿撒勒的木匠的家庭而在寻求上跌倒，所以他没有看耶稣的外貌，他不是神在王宫，他不像犹太人认为的那样，弥赛亚必须是从天降临，再次荣耀而来，他没有。所以人如果不彻底放弃自己的傲慢与偏见，就不可能真正的认识神，不可能找到耶稣基督。浪子如果不真正的谦卑悔改的话，他连猪食都吃不到，也不可能回到家富家。所以找到非常重要，在这里找到这两个字，腓力的重生得救是神来寻找罪人和罪人寻见神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发现这并不矛盾，因为只有神开始了寻找人，人才会来寻找神。所以我们人的救恩是没有任何夸口的地方，因为是他在拯救我们。我们没有必要去确认谁是拣选的，除非这个人真的开始寻求神，并且寻见了救主，那就证明耶稣基督已经找到他了。这样的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撇下一切的来跟从耶稣，成为主的门徒；第二个是会将主耶稣基督分享给身边最亲的人，为主的名做见证。就这样的人寻求救恩，是去认识摩西律法上和先知所记的那一位，就是去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不是靠着行为，他们不是靠着律法，不是靠着仪式，而是从福音中去寻找神所差来的弥赛亚，直到他们确实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从神来的，他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他就是全能独一的真神。你在寻求神吗？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就在你面前，今天他就在这里，他正在呼召你来跟从我。不管你曾经多少次的与他擦肩而过，不管你怎样的在困苦、在不幸、在罪恶当中，他可以立刻的来医治你的灾病，他完全可以。你求了吗？你向他求了吗？所以跟从他，不要疑惑，丢弃一切缠累你的罪，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钱财、人对你的看法、你对自己的看法，全部丢掉。如果阻挡你，他通通撇下，他奔向你的主，奔向耶稣基督，让他居首位，你就可以拥有真正的平安。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第37首。主耶稣找到我们，那么我们要唱出这样的心声：耶稣我来。寻求的人，我们要从内心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去到他那里。好，我们来做结束祷告。阿门。